是非常清楚的，耶稣预言了自己在耶路撒冷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在这个十八章的31到33节，耶稣说他带领12个门徒，对他们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先知指着人子所说的都要应验了。后面说是什么？人要将要交接于外邦人，这个是指罗马人，这个是指比拉多嘛，戏弄他，凌辱他，涂抹在他身上。33节鞭打他，杀了他，到了第三日他必复活。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清楚我将来要遇到的事情都有哪一些，并且说这个是要应验先知所说。所以耶稣知道他上耶路撒冷是要做什么，并且告诉门徒使他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上周发现其实他们没有明白，这个不明白也是出于他们不愿意明白的一个心啊，其实后面也引起了很多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还在路上的一个对话，一个事件。但是呢，圣经很有意思的是把这个具体位置也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看想想文，这个是在耶利哥发生的，耶利哥城附近发生的。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按照习惯上耶路撒冷过节，特别是从加利利地区，从北边地区的，他们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对吧？他们会绕到约旦河的，从你们的视角，约旦河在这儿，约旦河外往南走，然后再过约旦河。那从约旦河呢，要往向耶路撒冷走呢，他需要经过哪里？需要经过耶利哥嘛。好，所以这个很适合我们现在所看的，他就在耶路撒冷路上，估计也跟过节的人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也快到逾越节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所学的内容呢，其实有三个经文出处。一个呢是马太福音20章的29到34，有马克福音10章的46到52，还有我们今天所看的路加福音18章的35到4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福音书的记载，但是好，有的时候这个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可以说不同的视角或者信息。但是有的时候也给我们增加了诗经的一些麻烦。好，我们今天如果比较这三个记载，我们发现确实是有一些麻烦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人为的矛盾。经常呢，所谓的圣经学者会提及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故事呢，然后说你看圣经是有问题的，他的信心是有误的。然后他经常会拿这个路加、马克、马太之间所记载的进行对比，你看这个无法融合到一起，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啊，他们会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咱们先看18章的35节，圣经说，他说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我觉得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是将近，也就是快到嘛，耶利哥。后面呢，我们就看到有几个瞎眼的人，这里有一个瞎子，是吧？这个也挺有意思。但如果我们比较马太和这个马克，我们会发现他给我们记载的是不同的信息。马太呢，20章19节，他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许多人跟随他，所以一个是讲进，第二个是出城。好，我们看马克福音4章46节，他也说后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和许多人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好，所以我们在马克福音10章46节看到的和马太是一样的，他说他是出耶利哥的时候啊，路加写的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所以我们有这样信息的差距。另外一个信息的差距呢是这个关于数量的问题。好，我们刚看到有马太这个马克和路加所记载，他说有一个瞎眼的人，你看10章46节，他说有一个瞎子，对吧？好，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的三十节，他说又是有多少？有两个瞎眼的人。好，那么很多人会说，那也许这个是不同的故事，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排斥，但是我其实更愿意让它融到一起，因为我觉得从时间关系，并且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事情，整个的顺序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会把他们分开？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其实路加福音有一个瞎眼的人，在耶稣即将耶利哥城的时候遇到他。马克告诉我们有一个瞎眼的人，然后他的名字也告诉我们，但是他是出城的时候，好，出城的时候才喊他开始喊叫耶稣，有这样的对话。马太告诉我们什么？马太告诉我们有两个瞎眼的人，并且也是出城时候遇到耶稣基督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你可能也在思考说，哎呀，这个似乎是无法融合到一起的信息。那你怎么这样呢？然而圣经还是无误的。好，其中其实没有任何矛盾的，也没有在细节方面有误。好，其实我觉得完全有办法去解释的。虽然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没有提及第二个瞎眼的人，这个不等于他不存在。好，这个以后我们可能要提及为什么他们会重视或者只记载一个瞎眼的人。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虽然他提了一个，马克还给了我们这一瞎眼的人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按照马太福音记载，他确实是有两个。他们不提及不等于不存在两个，这是一件事情。第二呢，我要给你提出几个可能性。那有可能呢，确实是在进城的时候，在将近耶利哥的时候遇到他了。那有可能这两个瞎眼的人是怎么样？是跟着耶稣基督经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学习细节，他们是与耶稣行走的。瞎眼的人也是跟着众人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有行走的过程。那有可能他们在遇到的时候是在将近耶利哥的。但是可能是在故事发生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做什么？经过并且得医治的时候，他已经出了城啊，这个是一个可能。但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我觉得有更符合这个历史背景的，也就是说有两个耶利哥城。如果大家应该听过大希律王，大希律王是谁？大希律王就是屠杀伯利恒银耳的那个王嘛，耶稣诞生的时候屠杀了两岁以下的孩子嘛。好，大希律在重建了耶利哥城，并且在耶利哥城按了自己的这个做了一个自己的王宫，所以他的宫殿在那里。所以在耶稣时代是有一个老耶利哥，有一个新耶利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新耶利哥和老耶利哥是在一条路上，也就是说，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太和马克比较传统的作者，他们说的耶利哥是老耶利哥，也就是说，当你出耶利哥，你也在将近新耶利哥嘛。所以这个完全是比较符合，我觉得当时地理环境也符合历史的记载，就是两个耶利哥的存在。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老的城市，按照现在历史来说，它应该是世上可能持续住人的最长的城市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历史历历代代的看到耶利哥是有人的。包括现在的耶利哥城都已经把大希律的耶利哥和古代耶利哥都已经吞到一个耶利哥里边。好，那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首先不应该从质疑怀疑的态度来看，怎么这里说出，怎么这里说将近。那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地理，我觉得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好，但是我们其实信息是不够的而已，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特别质疑这个经文的释经书啊，很多所谓的学者，你看这信息是有误的，这两个不可能结合到一起。那如果有两个耶利哥城，那完全是可以的，对吧？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信心开始啊，我们不要从我们自己的理解开始，那这个很重要了。首先呢，我们知道圣经是无误的，所以我们学习它应该怀着这样的态度去理解和学习，后面天主可能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记载的，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先从瞎眼的人遇见耶稣开始吧。好，咱们18章的35到36节，35到36节说即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人，好，一个瞎子。那我们知道，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有两个，这里提及了一个，他说坐在炉旁讨饭的，所以他们是乞丐。好，他们是没有工作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36节，听见有许多人经过，就问这是什么事。好，那虽然路加马克只给我们讲了一个，马太说是两个，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跟马克的记载有关系。马克10章的46节，他告诉我们，这位瞎子，就是他们提起的这位瞎子是有名字的啊。那圣经为什么要给我们提及名字？很多的神迹中，他就是有一个小孩然后发生这个事情，有一个妇人啊，外国妇人就发生这个事情，对吧？他不经常提及名字，那提及名字的时候估计也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当时的人都了解这个人。好，所以他的名字是巴迪买。好，那么这个是4章16节所说，有一个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道旁讨饭。好，所以他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他父亲是谁，第二，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首先要说，估计可能是他父亲更有名，对吧？为什么？因为说这个人是谁，是谁谁谁的儿子。好，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的隐喻中还给我们表达了意思。怎么看他父亲的名字和儿子的名字是不是很像？他儿子是不是多加了一个字？是吧？八。其实八这个隐喻在圣经中是表达什么？谁的儿子？比如说西门叫什么？西门叫约纳的儿子西门嘛，圣经有的时候把它叫做巴尔西门，对吧？巴这个音是表达什么？谁谁谁的儿子啊？他表达儿子的关系，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迪买，他叫什么？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对吧？所以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他与他父亲的关系。那你说牧师为什么这个重要？其实我觉得重要在于，可能当时的人了解这个地买，可能清楚他是谁。我觉得可能也包含着一些其他的信息。你说什么信息呢？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我们查这个地买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地买是个隐喻。如果我们查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呢就是不洁净或者脏误会的意思。所以这里把他父亲叫做一个不洁的，他的名字就是不洁，把他叫做误会的儿子或者不洁净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觉得最起码这个应该泄露他的家庭背景。因为圣经人的名字经常跟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雅各是什么意思？雅各这个名字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有跟欺骗有关系，他直译是抓后跟的意思，就是叫人绊倒或者欺骗的意思。好，为什么他生出来是抓着一扫的脚跟嘛？但是脚跟是个苏语，抓脚跟的苏语就是他就是绊倒人或者欺骗人的意思。好，那雅各有没有欺骗人的这个问题？有，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欺骗了自己的父亲，他欺骗了他自己的亲属，老欺骗啊。 想欺骗天主啊，他就是一个欺骗者。为什么天主后来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别再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了。其实我们也能理解，那圣经中很多这样的名字，它是有它也暴露很多属灵的含义。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巴迪买，其实也在说他是误会的儿子，好，他是不洁的儿子。换一句话，估计他也是一个非常，他爸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罪人，我是这样理解的，或者他自己也是可以算在其中。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应该知道他的父亲，因为他提及了他的父亲。那他是做什么？他是坐在道旁讨饭的。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现象，他是个乞丐，他是自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迪买这个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不认识天主人的一个形象。他是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属灵事情他也是瞎眼的，看不见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听别人的。你看他在36节说什么，听见有许多人经过问是什么事，到底是谁，发生什么事情。他能获得的信息，他能知道的事实，他能够获到的帮助，也包括他讨饭做乞丐，他只是从别人，他依靠别人来过他的日子。其实一个不信天主的人也是如此，他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只能依靠别的人。你发现他的价值观，他自己的喜乐快乐都是赖于他的环境，赖于别的人，别人告诉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特别强调人的尊严嘛？因为实际上我的价值是从别人来的，对不对？你给我价值我才有价值，这个就是世俗。他所知道的，他能明白的，也是从他周边的人来吸收的。这个也特别像一个不信天主，我们在信天主之前的样子，其实我们随着世俗的风漂流，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就并没有独立的思考。你在世界中你找不着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啊，他在一定程度确实是受他的环境，受他自己这样教养，他自己家庭背景，他自己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在做，我看我左右，他们在做什么，那我也在做什么，是吧？那这个也是比较可怕。为什么？因为管这风俗的是谁呢？空中掌权的是谁呢？不就是撒旦吗？那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瞎眼的人，瞎子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咱们看36到38节。他听见有许多人经过问是什么事，对吧？他听见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坐在哪里？他坐在耶利哥这个旁边的这个路了，对吧？那他为什么坐在那里？他是讨饭的，那他不会找人多的地方吗？不就应该找人多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时间，耶稣上耶路撒冷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了，因此做耶利哥这个方向的人应该会超多。好，但是他听见这一群人跟我今天遇到的其他的人群好像不太一样。好，然后他想问问这是什么事，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这群人是不是多了，或者他们所讨论的事情跟别的不一样，我不知道他听出什么，但是他觉得这个不一样，所以他说这是什么。那众人告诉他什么？37节，他说众人告诉他说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其实我们可以从37节看，我要你注意他们的这个态度。那他们所表达的信息其实也显露了他们的心。众人说什么？谁过来了？拿撒勒人耶稣。 在圣经中人的人被称呼的方式其实一般有两种，首先的一种是用他父亲的名字，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例子巴黎买嘛，好，约拿的儿子西门等称呼嘛，那西门估计特别多，如果你只是说耶稣，耶稣是旧约的哪一个名字，他是约书亚，对吧？那当时给孩子叫约书亚的犹太人估计也不少，圣经中我们还有别的人名叫耶稣的。好，所以耶稣只是一个名字，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主是拯救，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他只是一个名字，那他们加这个名字他还得告诉我们那哪一个耶稣啊，对吧？然后他们加了什么信息呢？那另外一个称呼的方式是把以地名来称呼，也就是说他们把他居住的地方也加上，我们在圣经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称呼方式，他就告诉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他说哦，他就是那个小镇纳撒勒的那个耶稣，好，一下子人也能够知道了，估计耶稣纳撒勒人耶稣的名气已经传遍了这些人的耳中，但是他们怎么称呼耶稣，他们怎么选什么词来说这是耶稣吗？我觉得他们用的是可能最朴素的方式来形容耶稣基督，他们说这个就是从纳撒勒来的那个耶稣嘛，啊，其实纳撒勒人耶稣这样的名称不包含着他自己生成的身份，他没有说这个是天主的儿子耶稣，他没有说这个是基督耶稣，他没有说这个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只说这个是纳撒勒人耶稣，换一句话就是这就是那个小地方的那个耶稣嘛，就那个人。其实我觉得他显露了他们的心，他们还看耶稣为一个小拉比小地方的先生，也不真的愿意称他为基督嘛。好，所以虽然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瞎眼的人得医治，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真正瞎眼的人不是坐在那里讨饭的，而是介绍耶稣的大群众。所以我今天我说其实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瞎眼的问题，它也是关于信心的问题。他们能看到耶稣，他们肉眼能看到耶稣基督，他们肉眼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各种各样的奇事，各种各样的神迹，他们亲眼见过，但是喊他的时候他喊的啊，这只是纳撒勒人耶稣。那这个与这瞎眼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要你注意瞎子的洞察力，看得见的人还看不清楚的事情，也就是十八节，瞎子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好，你注意他们俩喊耶稣的方式不一样。他这里喊叫，他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什么？”你有机会，我们今天不看，你可以看撒母耳下七章，他是与天主与大卫立约的名称。在耶稣那个年代，喊大卫子孙呢，不是在说与大卫后裔的人，而是特定指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救主，就是受膏君基督的意思。其实耶稣有一次问了法利赛人说：“哎，你们说大卫的子孙是谁？”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了吗？他们没有说：“哎呀，就是那大卫家谱中的人。”没这么说。他们开始讲救主。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学习大卫子孙这个名称，我们明白这个是特定的，指的救主的，指的基督的名称。 他不是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后裔。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无论是玛利亚的家谱和约瑟的家谱，无论是马太或者路加的家谱，他都记载了耶稣基督与大卫的关系，是吧？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圣经已经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要来拯救。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在圣经中是指基督的。其实我们明白，当人说大卫的儿子必永远带领以色列人，你觉得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真觉得那是指所罗门吗？所罗门来了给以色列带来永久的平安吗？好像没有，所罗门带来的比他这个父亲的国更糟糕了吗？不是所罗门的儿子把国分成南北国了吗？好，所以在他们看到天主给大卫的应许并没有在所罗门这个身上应验，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所罗门之后在寻找一位能成就天主所赐给以色列的应许。这个有一点像亚当夏娃，对吧？天主说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头，他们在等候这个救主的来临。等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该隐。该隐就是主给 使我得了个男子。咱们别把这个看作奇怪，他的意思说我高兴我生了一个儿子。没有，他说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头，是不是他了？对吧？好像要来了。他们在盼望着女人的后裔的来临。那从夏娃的后裔，天主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立约，那我们知道这个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他与大卫立约，那后面我们知道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天主最后向列祖的应许，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要来，他要成就这一切事情。所以这个瞎眼的人洞察力还是蛮高的了，他看见听见耶稣基督来了，往他那儿来了，他知道他是谁，并喊叫他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好，这个称呼我们在别的地方曾经也看过，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大卫的就是收膏君的来临与一直瞎眼的人是有关系的。很有趣的就是在马太福音九章另外一个经文出处，他这样说，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在后面喊叫说，大卫的子孙怜恤我们。他们用了同一句话喊耶稣了，是吧？那为什么？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以赛亚书61章，耶稣说收膏君来是要做什么，其中包含着瞎眼的人能看见。因此他这个呼唤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是那一位要来的，后面有一句话怜悯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心看得十分清楚。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众人的责备，18章39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39节，在面前行走的就责备他，好，不许他们作声。那在前面行走的是谁？估计也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众人，他们前面走的那几个人，不想愿意让他们打断耶稣，或者说不想让他们引起注意。我觉得有可能跟他们的身份有关系，这是乞丐。好，不但如此，这是父亲名叫迪买的乞丐，也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们家怎么样，你别说话，你别做声。估计其中也是有这样的启示在里边，可能跟他的社会身份有关系。喊叫，你注意他们是在说什么？他们喊叫，可能责备出于一些自我思考嘛。马太福音20章30节告诉我们，不只是有一个人喊叫， 不，咱别忘了有两个瞎眼的人嘛。他们听耶稣过去就大喊叫说，主大卫的子孙怜恤我们。这个是谁？有两个瞎眼的人，对吧？所以有两个人突然在那喊叫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大卫的子孙怜悯，可能前面说耳聋了，别说了啊，够了啊。但我觉得可能重点是在哪里，那跟随基督的大部分人啊，他跟随基督的更多是这个原因，更多是出于好奇的心，对吧？但这个瞎眼的人寻找耶稣是出于绝望了。那什么样的行为能够使人就是反着社会压力来，能够在别人都在说别做声别做声，好，够了够了，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你别吭声了，继续的声音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这个是出于什么？这个是出于绝望。他的意思是，除了基督，没有别人能救我。哦，除了基督，没有别人能帮我。这大众这些人都在说什么？但你们太过分了吧？好，那下一个人说，只有他，啊，他得听到我的呼声，他得听到我的喊叫的声音。那我越发喊叫，大卫的子孙怜悯我。感觉拦住他们的人越多，他们的声音就越大。好，这里我们得说，这个是非常明确信心的一个表现。好，如果你说，哎呀，我真的很绝望了，我有罪，我的罪是有后果的，我将来要受罪的审判，这样的人他不会，哎呀，我今天没准时起床，来不了聚会了，对不对？听不了福音了，他会怎么样？他会不顾任何代价，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出于信心的嘛。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得说服人，我得让他能够听我的话，但实际上如果你讲天主的真理讲给他听，如果他真的这个真理真的扎到他的心，其实你都拦不住他了，你都拦不住他了。我们不需要说，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对吧？其实就像这瞎眼的人，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会说，哎，我能不能去，对不对？这个就让我想到我父亲信主的故事。我父亲呢是什么情况呢？他是美国农村的嘛，他们我爷爷那边都是就是我太爷爷是个酒鬼，都家庭条件很不好。我爷爷那一辈儿的，要不就是妓女，要不就是贩卖毒品的，就很糟糕很糟糕。我爷爷他稍微好一点，当兵了，然后呢有好份工作，好好照顾他的家庭。但是他们家没有信的，没有信的。离我父亲家不远呢，也就2公里，有一个浸信教会嘛。然后呢，当时有一个一个老弟兄，他退休了，然后有一点钱，想为天主做一件事情，他自己买了一个小大巴吧，也就是能坐个十几个人啊。然后呢，开始说，那我能不能去转转，拉一些小孩来参加主日学，每一周六会出去见一些小孩，问他你们愿不愿意来教会，然后中午上午父母虽然不愿意来，他就出去把他们拉到教会来。然后我就是我爸的妹妹，我的应该是叫姨吧，小姨，她叫姑，不叫姑，叫姑吗？姑，好，谢谢。姨听的不对，应该是姑吧。但是他先听到这个消息了，听到这个消息呢，就早晨很早到我爸那个卧室把他叫醒了，说我要去，我要去，你我有几个朋友去，但是他害羞， 然后说哥你得跟我去，我爸说你开什么玩笑，我不去教会，那他浪费时间了，对吧？好几天这样的，好几周这样的去问他，然后最后我爸爸就无奈了，我说你别再问了，我就陪你去一次了，我就一去，再以后再不去了。那我爸去了，参加了聚会，唱歌无聊，做事情无聊，但是牧师讲道的时候，天主感动他的心了，他就走了，走了。他说第二个周日，他去找了我的姑，把他叫醒了，说今天要陪我去教会了。就你看到一个改变了，天主在感动人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把他拉着来，对吧？天主他就会知道，哎，我需要。我爸也是如此，你赶快起来陪我去。那天去了，他就信主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也是如此，虽然有人阻挡，他还是坚持，他还是坚持。然后我们可以看耶稣这个呼唤他18章的40节。在这里圣经是说耶稣站住。为什么站住呢？因为有喊他的人嘛，对吧？有喊他耶稣大卫的子孙，他吩咐人带他过来。为什么需要人带他过来？因为他看不见嘛，对吧？到了他面前就问他说，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听见这个声音并且停住了。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耶稣从来没有忽视一个这样的呼唤，对吧？大卫的子孙怜悯我，求怜悯的天主是愿意听的。好，当我们真的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并知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呼唤天主说，主啊，我需要你，虽然我不知道我不懂的，但是我需要你怜悯我。就这样呼唤，天主是听的。你看他直接停住了。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在马可的记载中，马可告诉我们这个瞎眼的人听见耶稣叫他过来的时候的反应，我觉得很有意思。马可福音10章的50节，圣经这样说，瞎子丢下衣服起来到耶稣面前了。这个是什么？这个衣服指的他的外袍。那你说牧师这个无所谓了，他着急吗？就把衣服扔掉了。但这个外袍，咱别忘了他是谁，他是个乞丐嘛，这是他当浴布，这是他的被子，这是他的床榻，这是他保暖的唯一办法，这是他养生的保护自己生命的唯一的物品。然后他做什么？他把它丢弃了，他把它丢弃了。其实这个也是说明一种完全的依赖依靠的心。好，我们看他的祈求是什么，41到42节。他说要我与你做什么？那耶稣就问他了。那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就很清楚了，我想看见。好，那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很有意思，他用的词是什么？救了，拯救的救。好，而且说他的眼睛能看见是他的信所是，是他信所做的，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耶稣基督其他福音书，如果我们比较马克和这个马太，他也有你的心使你眼睛得医治的概念，但是这里鲁加也直接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包含着什么？教导我们什么？其实耶稣想要我们明白瞎眼的人也是象征着到基督面前的人。其实我们像他一样也是乞丐，也是自己没有办法的人啊。我们意识到自己看不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绝望了，我们愿意到天主面前，对吧？其实天主说，那这样的心是可以怎么样，这样的信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救人的。所以他其实这个瞎眼的人也是教导我们关于我们该有的信心。那这个很重要了，这个很重要了。其实如果我们把得救的信心 思考了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里教导我们很多，他关于他的忍耐嘛，信心的忍耐，他可以受阻挡，但是真正也能拯救人的信心是不管这些东西的，他是持续的。得救人的信心，他是一个呼唤怜悯我的信心，他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信心，他是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知道自己的结局如何，他是一个愿意喊叫的信心，拯救我，对吧？其实我们可以学很多关于拯救的信心，但是另外我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以色列民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这个故事中我们是有两个群体，一个是两个瞎眼的人在喊叫怜悯我们，怜恤我们，但是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阻挡他的群众。那阻挡他的人是什么？他们认为他们看得见，但却看不见。他们认为他们懂得，他们很好奇，他们有外在的跟随的这样的行为，但实际上只有那两个瞎眼的人才明白，才看得见，才知道耶稣是谁。而这个还挺有意思，我们看他信心的结果，43节，瞎子立刻能看见了，就荣耀归于天主，跟从了耶稣。他跟从了耶稣，看信心的结果是什么？不只是身体上的恢复，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信息是真正拯救他灵魂的信息，是拯救他灵魂的信息。怎么知道？因为后面这句话，跟从耶稣了，对吧？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信心会生出什么来？跟随基督的心来。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他说信我的人，跟从我的人，遵守我道理的人，这个人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很难把这两个事情分开。如果一个人口头上说我信了，对对，我有信心，我估计他与这个其他的旁观者都会一样的啊，对，耶稣这个人真的很好啊，我们很佩服他，我们很信仰他。但是还是和这个瞎眼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愿意跟随他。你看众人后面说，众人看见这些事情也赞美天主，他们也赞美天主。后面我们会看到同一个群人在耶路撒冷引荐耶稣基督，他们也会喊像先知而像这些瞎眼的人喊的类似一样的话，但是确实他们的心还是远离天主。我觉得这个经文也是在教导我们约翰福音9章39节曾经教导我们的话。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的，能看见的反了瞎了眼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来是有一个目的，叫有需要的人得医治，需要拯救的人得拯救，觉得自己看得见的人反而看不见。换一句话，天主用他的愚拙绊倒了世上的智慧。
是
这些众人觉得，你看我们了解他，你们不懂他，你是恶父培养出来的一个小混混，对吧？你不懂的，我们懂的。但是耶稣说，你们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学习也基本上到这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引用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明白，天主的话必须动工，我们必须教导他们，我们必须给他们天主的信息，他们的反应这是他们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好，我们需要真正看到圣灵动工，那我们就会看到后面的这个果子。如果只是靠着我的口才，靠着我的这个方法，其实拉人来教会其实不一定会有结果的。 其实需要圣灵动工。那这意味着什么？那耶稣基督他是充满着圣灵，你呢？对吧？圣经吩咐我们，我们要充满圣灵。那你是被圣灵引导的吗？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天天的生活，你的思考，你的祷告不是被圣灵引导的，你不是顺从圣灵过你的日子，你别想着让天主使用你做他的旨意，也更不用想着你可以带人到基督面前来，因为这个需要内心的顺服。实际上力量不是我们的，是天主的。我可以这样来给你解释一个灯吗？它发光是不是要插电？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口头上说很多，但是真的能刺到人心，能改变人的心理，能影响人的思维，其实这个只有主能做到的。